家都好熟悉，但系咧系历久常新嘅一个故事。我哋今日嘅讲道都系围绕住呢个故事嘅主题。今日我哋好开心咧，有李传道嘅师母杨丽姊妹嚟到去喺讲坛上面分享。佢讲道嘅主题系信靠信服蒙祝福。我哋请杨姊妹。
早晨啊，弟兄姊妹，早晨。大家都可能知道我同阿希阿租啊，同埋我个仔四个人加入咗今年嘅嗰个 Amos 嘅 Outback 嘅 trip。我啱翻嚟，我自己觉得都未，仲系有啲疲累啦吓。不过顺带讲下，就系呢个 trip 我哋好感恩吓。虽然一路上我哋系响风餐露宿，响嗰啲红土灰尘里边行走做即系演出啊。同啲蚊蟲、爬蟲啊，烏蠅好多嗬，係作伴。但係我哋都好感恩，就係我哋嘅身體都幾好翻嚟。除咗我仔嘅濕疹比較犀利啲嚇，同埋我哋一路嘅表演係好順利啊，同啲原住民嘅接觸咧係好多。我哋嘅表演，我哋今年嘅表演係多過舊年嘅，即係好感恩。我諗咁順利咧，除咗係神嘅保守啦，好緊要。我覺得我哋都係好聽話，好順服。特別咧，我記得就係我哋臨走前嗰個 rehearsal 嘅時候咧，我哋嘅領隊阿坡專登同我哋講咗三個要求，一定要記錄。第一個就係一齊行動聽指揮，就是、聽佢嘅指揮。佢話要去咁就要咁，做乜就做乜，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幾點翻嚟幾點翻嚟，呢個好緊要，一切行動聽指揮，因為我哋唔知危險喺邊度啊，有咩禁忌我哋唔知，所以我哋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個佢話咧就係、是、要尊重土著人嘅文化，唔好去評論，唔好隨便開聲。第三個 no complaint， 唔可以任何抱怨嚇、啊。你遇到呢個村係 tough 㗎，你唔可以抱怨。咁我哋呢班人都好聽話，所以真係好順服佢嘅帶領。因此我相信我哋咁順利都係都有我哋都做到功課嘅嚇。咁因為啱我今日分享嘅又係信靠順服蒙祝福呢個主題啊。咁我今日嘅睇下先嚇。就會係涉及嘅經文咧 ，OK， 係會比較多嘅嚇。可以講係我係好似立過咁樣講創世紀，圍繞住亞伯拉罕嚟分享。涉及到有十二章、十五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章，但係比較重點講嘅經文就係頭先阿租帶我哋讀嘅創世紀嘅二十二章一到十九節。在我们的信仰经历里面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过神领受过祂的信实慈爱和保守，所以我们才会一步步走上这个信靠顺服的道路。那我们越信靠和顺服，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成长，越蒙神的祝福。所以信靠顺服我觉得是基督徒要好好操练的一个功课。那亚伯拉罕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那他被誉为是信心之父，但我想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他的故事，看看他是怎样样去操练自己信靠和顺服神的这个功课的。作為幾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這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先祖的亞伯拉罕，在他的信仰的生活裏面，你們覺得他是不是一開始就很有信心，完全信靠信服神的呢？我相信大家都認為不會是的。其實他的信仰亞伯拉罕都是經歷了高低起伏的過程，以致他不斷地堅定去信靠神的。当初的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他响应神的呼召，带着他的妻子侄儿离开了当时的两河流域的家乡吾尔，去到迦南之地开辟家园，是他迈开信心的第一步。但他来到了这么多外族外邦强悍之民的地方，看到自己人丁稀少，当时又遭遇了饥荒，面对生存的考验，他的信心都曾经软弱过。 他两次去呃人，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但是神都是保守了他，使他可以化险为夷。神多次在个梦中向他显现，应允他说，亚伯兰，你脚掌所踏之地要赐为你为业，要使你的后裔好地上的沙土、天上的群星一样那么多，你会成为大国，你的名为大，地上万族都会因你而得福。亚伯兰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很看重神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怎样实现呢？当时亚伯兰都已经是八十几岁，他的妻子撒来呢也七十几岁，都是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还没有一个仔，怎样生养众多呢？这个时候这个信心的考验就来临了。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神允许一些试炼或者考验临到，是为了操练我们认识信靠祂。常言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基督徒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可能会遭遇各种的困难，或者可能是生病、离丧、灾祸，或者可能是经济的困难、事业的不顺等等。而且在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人性的自私、骄傲、贪婪、嫉妒，会使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地去伤害到人家，我们也可能被人家伤害，甚至被人诬告、推卸责任、背信弃义等。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不好彩的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出怨言，埋怨人、埋怨神，有时也会怨自己，然后我们就会去想用很多自己的办法，动用所有自己可以掌握的人脉、金钱、资源去解决问题。 我先说明一下，用办法去解决问题是没错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只用到人的智慧方法去做、去想，但没有从神的旨意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去沉下心来去想想这件事有没有神要我反省学习的功课，有没有他一些新的带领的方向目标在前面。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意识到，神允许一些试炼临到我们，有时是为了操练我们去认识他，去信靠神，不是下下都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很可惜的时候，我们人的本能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靠人的智慧多过靠神的智慧，寻求人的方法多过寻求神的带领，大人实在靠不靠得住呢？亚伯兰开始的时候都是想靠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应许，他首先想到就是，是不是我的侄儿罗德是承受产业的人呢？我膝下无子，是不是罗德是承受产业的人呢？后来他跟罗德分开了，他又想，是不是我很忠实的仆人那个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是我的继承产业的人呢？他可以为我生养众多，寄在我的名下，成为我的后裔的。但是神在异象中很清楚告诉他，这两个人都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人才会成为你的后裔。那这个就很为难了亚伯兰和撒来了，怎么办呢？作为妻子的撒来，她当时很想去帮助丈夫成就神的应许，她就想到了把自己的侍女下嫁，是吧，给她丈夫为妾，想因她而得儿子，这是创世纪十六章记载的。亚伯兰在撒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没有去求问神的，在这件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没有去求问神，去等待神的。所以撒来这种是一厢情愿的做法，他带来的什么后果呢？创世纪十六章后面继续有讲，个侍女夏甲因为怀了亚伯兰的孩子，就小看他的生母、主母，两个女人就争风合醋起来。结果处理情况是怎样呢？撒来首先就向她丈夫抱怨，说她受到屈，受她侍女的气受屈。但是当 当初参与做这件事的亚伯兰，他的反应是怎样呢？他这个时候呢，他抱着一个事不关己的态度，不愿意介入这件事了，他不想负责任，他把问题踢回给撒洛，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侍女是你的侍女，你自己去搞定了，就是说。那愤愤不平的撒洛呢，就用以恶报恶的方法去苦待他的侍女夏甲。那夏甲作为一个侍女，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受不了就走人咯，一走了之，一拍两散，那使你撒来的愿望都得不到实现。所以这个就是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是这样的、大家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人的心思意念行为呢，是经常会随着环境时势而改变的，因此说人常常靠不住，唯有神是信实不改变。亚伯兰在这件事上他是失败了，他再一次受到神的管教，他知道靠自己不可以，需要多多地信靠仰望神。我搞错了，信靠神有要我们的就是要放下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引领。尽管亚伯兰在等候他的后裔的这个事情上他失去了信心，但是神的信实没有改变，神的应许都不会落空。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再次向他显现，跟他立约，创世纪的17章，他说他必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他必作多国的父，必赐他寄居的迦南全地为他子孙永远的土地。神要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万民之父，要求他和他的后裔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作为他们与神立约的凭证。这个都是几千年来以色列的男丁出世之后第八天要受割礼的这个传统的来源。神呢又叫撒来改名为撒拉，撒拉的意思就是公主。尽管当时撒拉都快90岁了，神应许他第二年就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咁从人的角度睇是不可能的，一个成99岁，一个就90岁，有乜可能？所以他们心里面都暗暗偷笑，100岁的人仲可以得仔咩？90岁的人仲可以生养咩？不过今次呢，亚伯拉罕从之前的经历里面，他看到神一再的保守看顾，他开始相信呢神是万事都可能的。尽管他的信心仍然不足，但今次呢他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他想去等候神，看看神怎么应许这件事，不要再用自己方法去做了。结果呢，他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呢、带来的果子就是神真的被撒拉怀孕了。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真的被撒拉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所以以撒呢，他们神的这个应许真的实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当时真的很开心，非常之喜乐，他们把这个仔起名叫以撒，以撒的名字就是神使我喜笑、喜笑的意思。因此在这个以撒可以、生到以撒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迈进一大步。他通过等候，他看到了神是怎样做事的，他亦尝到了信靠顺服是得祝福的这样的结果。讲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信靠神，首先就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所掌控的一切，放下自己做主的这种想法，亦放下自己的骄傲、自以为是、固有的成见，甚至要放下自己找紧不放的一些东西，譬如金钱、名誉、权利、财产等等，甚至要放下自己熟悉的一些环境、工作、方法或者是喜欢的人。如果不放下这些，我们可能有时候是学不到经历神带领的这个功课的。如果当时的彼得不是放下他对外邦人的这个成见，顺从圣灵的带领去跟罗马的当时的哥利流这个军官去传这个福音，就不可能由犹太人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 如果保罗不是放下他以前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家族的 血统、啊、良好的教育、啊、好守律法、啊、而去信服神，按他所说的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只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都不会成为伟大的使徒。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求问耶稣，他问耶稣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之道，因为他跟耶稣说、啊、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很守诫命的人，我又孝顺父母，我安分守己，我什么都做齐、啊、叫我奉、做奉献我也做，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啊、那这个财主一听就吓惊了，他不舍得放下他所有的财产 去跟随耶稣，所以他都是跟永生无份了。诗篇的三十七篇第五节讲，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自己在信仰的路上都有过这种的经历。20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当时身体不好、吃一种药，因为这种药是很容易引发畸胎，所以呢我当时结婚都好几年了，但我们一直不敢怀孕。我曾经向神祷告医治我好这个病，但是过了一两年病都似乎没好。我当时刚信主，我信心不够大，我就埋怨神，我说神你既然是无所不能的神，你为什么不医治好我呢？如果你医好我的病，我可以完全信靠你，我可以为你做好好的见证，我去传福音、啊、但是神好像没有回应我。我就去参加了一些什么医治大会、啊、到处去看有没 有没有方法、啊、有一次一个姊妹 介绍我，说当时我在广州，她说有一个祷告很灵验的基督徒老姊妹，很多人找她祷告的、哎、你不如找一下她。我就去到这个老基督徒的姊妹家里面找她，希望她为我祷告医治。我当时以为这个姊妹呢会用什么很特别的方法和我很大声地祷告医治，好像医治祷告大会一样，但没有想到呢，我当时见到她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几十年瞓在床上的一个基督徒、啊、他的面色很苍白，因为他得了种病是一直都不可以起身的。但我很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用很温柔的声音，用一只很温柔的手握住我的手，很细声跟我讲了两句话，你要相信神，神做事有时间，就得这两句话，就没再多话了。你要相信神，神做事有时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样的吗？就这两句话我好像不得要领，怎样相信神呢？怎样他有时间呢？我跟我先生一起去，我们边走，我先生旁边就吟了我几句，他说你时日都是说神要先给你做什么你才可以做什么，他如果你是真的信靠神就不应该跟神讲条件啦。如果你跟神讲条件，到底你是神还是神作主啊？谁作主啊？可能他无意中这几句话就突然间好像点醒一下我、啊、我就觉得是、哦、我好像一直以来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时常要神先成就我所想要的东西，我先去信靠他。那这个根本上就是我自己在作主，不是我听神的话。而真正信靠神呢，是要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当时要放下我自己，不理神是医不医治我，不理神会不会使我的病好，我都要信靠他，不理神会不会给我可以生育，我都一样要喜乐侍奉神，这样才是真正的把我人生的主权交给神。我突然间在这件事情上就好像开窍了，明白了，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信仰认识上的一个飞跃。那感谢主，当我真的不再跟神去阿娇的时候，去 顺服他的时候、啊、我的病 后来反而慢慢好了、啊、当然神都赐福我生儿育女。第三个方面我想分享的，真正的信靠必定有完全顺服的行动。通过阿伯拉罕他的以撒 这件事情呢，他的信心攀上了一个高峰，但是神还是要继续试验他。那我们看到创世纪今天重点的经文就是22章第1到19节，22章的第1、第2节，我们听下神怎样给亚伯拉罕一个命令。第1、第2节，22章创世纪的，他说这件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这里，上帝的命令再清楚不过，他要亚伯拉罕带上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在神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就是烧了他。那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亚伯拉罕他心里怎么想？他会不会想：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命令是不是很残忍呢？喂，于情于理都没办法解释的、这个这么容易得来的独生的儿子，我都养到他10多岁了，你竟然要把他拿去？这个不是很普通得来的儿子、是完全超出我作为父母的生理的年龄，是上帝你亲自使他成胎的，并且你应允他是继承 我的产业的儿子，你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去把它拿去烧，那到底谁来继承产业呢？那你的应许又怎样实现啊？是不是他会可能会这么想、你这样做不是很可以说 是完全违反了你的很慈爱的神性吗？那你既然要他死，那你何必当初要他生呢？你如果这么喜欢燔祭，你不如把我这个老骨头拿去烧算了，是吧？亚伯拉罕可以有很多理由，当时他跟上帝拗，或者他心里面拗，我们不知道。不过在经文里没有写，我们所看到的是，所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今次好像跟以往不同了一点，不同了一点，他只是默默地遵行，完全地顺服。所以我们留意后边的经文，我相信后边的经文3到10节，作者在写作上是刻意去布局的，他一点没有讲两父子的心情如何，没有讲他们的内心活动，但他用了很多的动作动词，他留下的空间给你想象，所以这部分经文是可以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去思考的，去慢慢去揣摩他这两父子背后的很复杂的心理的变化。比如第3节，亚伯兰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全部都是动作。第4节，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为什么神要他走这么远去献这个祭，走3天呢？我相信就是他想给亚伯拉罕3日时间，好好地去思考一下他这个信心和顺服是不是出于他一时的冲动，如果他返回他可以翻转头。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对仆人的吩咐用意就是不想他们有任何的拦阻。他当然他都没有跟他太太撒拉说、他不想他太太拦阻，今次都是。第6节，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面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那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感觉到就好像一出戏演到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呢？冇晒音乐，冇晒旁白，只有动作同埋好简洁嘅对话。第7节，以撒对佢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嘅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反复咁二人同行两个词，表达出他们父子两人当时是默默无声，但又各怀心事，不过又彼此合作的这种情景。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就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听不到以撒有任何的说话反应，反而看到他很静静地帮助父亲筑坛和放柴。当时的以撒，你可以想他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他父亲是超过100岁，以撒是完全有气力去反抗和挣扎。但我们很惊奇的是，看到以撒是一个这么顺服的孩子，顺服到他一句抱怨都没有，一句反驳都没有，他完全听他父亲的吩咐，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到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到这一刻呢，我们都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有一点的犹豫，他就是默默地 遵守神的命令，默默地去做。就看到亚伯拉罕对神他那个信靠信服到某个境界，这个画面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很信服神的父亲，一个很信服父亲的儿子。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人当时的行动。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方面我们还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一段经文写的东西呢，不是说他赞成用火去烧人这种燔祭。当时的古代是有这种很残忍的方式是去献祭的，不过神不喜悦的。旧约时代的迦南的宗教是有献婴祭，就把婴儿拿去献的，不过摩西的律法是强烈地谴责献婴这种祭，他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从别国的风俗，先知都指责过这种献祭的方式。所以呢，这段经文不要解读成呢，他是神允许他做这个烧的这个献祭方式，不是。后文明明神用羔羊去代替了以撒，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这里预表着，以撒的献祭预表了耶稣基督代赎的意思。第二方面，我们注意在这个经文里面，经文开始就提到这里是一个试验。第一节他就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你可能会问，神你既然是全知全能，你为什么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你为什么还要试验他呢？但是神要试验人呢，很多时候是要使受试验的人自己经过试验之后明白自己的信心程度有多高，而是为当时周围的人做见证。我相信亦都是为我们包括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做一个见证，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显明出来。他不做这件事，我们后世不知道这件事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他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考验，作为一个见证和激励。第三个方面，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件事亚伯拉罕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点为之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即是他看到他毫无抱怨，今次又没有用自己的做任何的方法 去阻挠神的计划，他完全的是信服。是不是说他知道，是不是你会想，是不是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神最终都不会真的拿走他的仔的？你可以这样设想，但我就不是这样设想。我会设想，我相信有些解经家都这样认为，他相信亚伯拉罕，他相信即使他献了他的儿子，但是神的计划都不会落空。有些解经家还认为，亚伯拉罕当时或许是认为，如果他当时真的献了他的儿子以撒，神一定立刻会使他的仔复活，当这个是这样解说。但我相信他是以至于信，就是这样，他完全是信相信和信服，他不去想结果是怎样，不去想啊，可能神都不会让我的仔死，我相信他不会有这条退路去想，那他的信心才是够彻底。所以 以因为所以讲以撒，因为佢从以撒自己嘅出生就已经睇咗呢个明明系神嘅奇迹，唔系佢自己做出嚟嘅，系神做出嚟嘅。神俾以撒可以怀胎成为一个儿子，得后裔嘅儿子，所以佢都相信神要佢献都有佢个计划，吓系神一定佢个计划唔会落空。因此讲真正的信靠神，就是完全相信神的大能、智慧和他的慈爱，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顺服他的带领。约翰福音的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曾经美国上个世纪的神学家陶树我都很喜欢看他的书，他曾经都有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爱的最后的考验就是顺服，不是甜蜜的感情，不是乐意的牺牲，都不是大发热心，乃是顺服基督的命令。我们基督徒既然是一群被主呼召跟随主的人，就同样应该是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所有我们的事情上顺服神的带领。神很多时候要我们要读经，他要求我们读经祷告，但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那你不读经不去祷告，你怎么去明白到圣经的教导，也怎么样在大小的事情上明白他的带领呢？神如果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但你说我孩子小或者有这个那个的原因，我不可以来查经或来崇拜了。你长期不来聚会不来崇拜，你就会养成一种惰性，你就不愿意再来了。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信仰变得冷淡，甚至成为了挂名的基督徒。神都叫我们要十一奉献，如果你说我不舍得这个钱我辛苦赚来的，那你就没办法积你的财宝在天上。你都不能够明白你能够赚钱，其实你都这个都是神的恩典。神如果稍微动手拿去你赚钱的能力，你就会使你或者使你的钱白白地突然间消失了，受损失，你就会明白原来钱财都不是你所掌控的。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和命令呢不愿意顺从，或者只是选择性地去顺从，结果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神的祝福和保守，走多很多的弯路。有些信徒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顺从呢？其实神的旨意很多时候不是很难明白的，他会透过圣经跟你讲话，他会透过圣灵的在心里面的提醒感动你，有时候他亦藉着环境做事，神去显明他的意思。有时候他会藉着弟兄姊妹、一些牧者或者属灵的前辈去告诉你，他有时候会甚至透过一些挫折、失败的经历，使你反省，使你要翻转头。即使神在某件事上没有特别的指示，但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和教导，你都不会很难做出一个判断。譬如你可以知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有一切都加给你们了。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所以这些很多的教导，如果你熟读圣经，它都会成为很自然地成为你做人、为人处事、敬虔度日的一些指导。关键是你有没有一个真正愿意的心、信靠的心。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在曾经在不是曾经她在找男朋友的事情上受考验。我当时是在内地，她当时已经30多岁了，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当然明白了基督徒最好是要找信主的人做男朋友，但是教会里面的男生很少嘛，她没有遇到一个她看得上眼人还是看得上她的男生。那一年年过去她很焦急，后来她喜欢到一个未信主的男朋友。当时的姊妹和属灵的那些阿姨呢，就劝她不要那么快跟这个男朋友发展关系，因为信和不信的人是很难以同父一轭的，要引导这个男朋友信主之后才跟她继续发展关系。但她不听这个劝导， 佢仲讲：我都三十几岁啦，我都未拍过拖，咁容易有机会我呢个男仔中意我，我又中意佢，我唔想失去呢个机会啊！等我结婚之后再引佢信主都未迟噶。结果佢就系同个男朋友好快发展关系，最后系结婚啦。但系结婚之后，你知道结果点？我哋睇到几年之后，佢个丈夫根本系唔信主嘅。就开始阻挠呢个姊妹去教会，而且好多事情佢两个真系倾唔埋，倾唔埋，大家价值观唔同啊嘛，所以佢哋就嘈交。后屘呢个姊妹嘅信仰就越嚟 越低落，越嚟越低落，教会都冇去，系非常可惜嘅一件事情。因为喺呢件事情上，佢冇去顺服，听从神嘅带领。我相信就因为咁，佢失去咗好多神嘅祝福。我同我先生自己喺顺服神嘅功课上，亦都受好多嘅管教。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嘅中国内地都系掀起第二波嘅留学移民嘅潮。咁我哋睇到周围，我哋好多同学都出国啦。咁我先生当时佢读博士嘅嗰个班嘅同学，几乎个个都出咗国。咁我哋都想出国，总系觉得外边嘅世界更精彩啦吓。咁当时单位系俾阿明顺一个公费出国嘅进修嘅机会。咁我哋就决定找住呢个机会咧办移民。出咗去就唔翻嚟啦，即系未出之前就咁谂噶啦，出咗就唔翻嚟噶。咁佢暗暗去考雅思啊，积极做准备啊，做呢啲咁嘅嘢吓。咁我当时啊啱信主唔系好耐，我哋就把呢个谂法咧就话俾一对我哋当时引领我哋信主嘅美国传教士夫妇。咁嗰个弟兄就唔赞同呢种做法，佢哋咁做系完全唔符合圣经嘅教导，同埋即系呢个即系为人处事嘅态度都唔好。佢哋既然同单位签咗合约，你唔应该屡废咗呢个约，你要睇呢个合约好重要先，唔可以随便毁约吓。无论你愿意唔愿意，你都要翻嚟单位做嘢。咁样神唔祝福嘅，如果你夹硬用自己的方法做，因为但系我哋当时信心唔系好大吓，即系唔够咁，我就觉得听唔乐意，就觉得这个美国人真系小题大作，好都唔了解中国嘅国情嘅，好多人都咁作啦，大把人都系公派出国留学就唔翻嚟噶啦，我哋又唔系特别吓，有咩嘢啫吓，但系就咁奇怪，因为我哋信咗主，神管教嘅手就临到我哋，咁阿明顺嘅签证咧就莫名其妙拒签咗，佢想公派出国嘅呢个就冇做成啦。从呢件事情上，我哋开始感到神系轻慢不得嘅，真系你想要俾佢祝福咧，你一定要系信靠佢，顺服佢嘅带领。仲有一方面。信靠信服必蒙祝福。我头先都唔记得咁啦，冇所谓啦。亚伯拉罕用行动证明佢完全系信服神，通过咗神嘅试验。神就出手拦咗佢，为佢预备献祭嘅羊羔，并祝福佢。喺创世纪，我哋头先读过呢个经文22:16-18，神话你既然行到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亦看到以撒的信心和顺服。对神来说，他已经完全预立了这一份的祭物。这件事是以撒经历和父亲一同去经历，两父子在这件事情上是同心同行，一同面对考验，一同面对生死的关头，亦最后一同是过关，一同蒙这个祝福。我相信这个刻骨铭心的经验，几十年之后以撒都可以流着眼泪同他的孩子去分享他当中的惊喜。这个同心同行其实也不单单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从更高一个层面看，是神和亚伯拉罕、以撒三者同行。因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神的吩咐而没有以撒、亚伯拉罕的配合，这件超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同样，如果只有亚伯拉罕和以撒人的行动却失落了神的祝福，那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没有一点传颂的意义，是吧？而不会影响后世后代。因此真正的信靠顺服 是会带来祝福的。亚伯拉罕信靠顺服了，后代的约瑟信靠顺服了，拯救了雅各一家人的生命。后来的摩西信靠顺服了，带领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进入迦南美地。神经常会用不同的方法试炼他的仆人，为了是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越被神重用的人，越经历多更多的这个试炼，或者是说破碎。这些试炼又好，考验又好，往往是一个过程而已。这个过程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他的挣扎、取或舍、继续和放弃。要放弃和舍低是很容易的，但是坚持和继续在这个试验中才看到生命很顽强的一面。在神的眼中，何为真正的信心和顺服，不是头脑里面讲，嘴巴里面讲，头脑里面想，嘴巴里面讲，是行动上体验出来的。对于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一生的信仰经历中一定会经历一些跟亚伯拉罕类似的信心的试炼，或许这个就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关头。这个试炼甚至会超越你以前的一些信心的经历。不过如果你胜过这些试炼，信服神的带领，你的生命就会提升一大步，稳行向高处。如果你一个信心是经验不起这些试炼的话，这个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如果你一个信仰不是可以经历过试炼的话，都不是一个成熟的信仰。况且神要我们承受的东西不会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已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可能我们不会经历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信，好像他的效法他的榜样，照着我们信心的大小去做，我都相信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都经历着某种的考验或者是试炼，但我都是愿意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去面对这些试炼或者考验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逃避，亦不要急于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要沉下心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神有什么的引领，或者有什么的提醒给我们，去求神给你智慧和力量去面对这个困难，信服他的带领，相信信靠信服就无祝福。分享这么多。